Hello， 声音图书馆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如，用生活所感去读书，用读书所得去生活。喜马拉雅 FM 是声音图书馆的独家合作平台。还记得之前声音图书馆分享过《芙蓉街》那本书吗？我记得当时很多听众在评论和私信中留言，很喜欢那本书。而本期的声音图书馆要分享的则是《芙蓉街》的作者上起源第一本出版的小说《大门户》。其实拿到《大门户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分量很重，很厚的一本书，所以翻开读了几个篇章，感觉叙事节奏很好。但当我得知这本书是作者上起源在22岁那年写的，我就有点震惊了。果然有的人早早的就选好了赛道，比如他，有的人人到中年还在蹉跎，比如我。我是带着3分探究7分期待去读这本书的。整体来说，相比芙蓉街，在很多比如说人物塑造上，故事的转折上，还是显得略微有些稚嫩的。可是你依旧会因一个22岁的青年能够写这样的一本书而喝彩。大门户，顾名思义就是大的门户，大的家族。从名字上来看，就知道这肯定是一本描述家族成长更迭的书。而在这本书里，这个大门户指的就是原常山县七大家之一的王氏家族。常山县也就是今天山东邹平县常山镇。这本书以王氏家族的命运沉浮为主线，描写了王氏家族中王树珍的传奇人生。故事从清朝同治年间开始讲起，一直讲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几乎横跨山东地区，纵横政界与商界，展现出了清末民国初的时代图景，勾勒出了齐鲁大地及其辐射地区的迷人风情。常山王氏自元朝起发迹，祖上入仕为官，元朝160余年也是王氏族人辉煌显赫的160多年。到了明清，他们开始没落，后世族人以读书做官当作重振家族的唯一出路。后世血脉中的其中一支早已登甲入仕，科第迭出，门庭荣耀，富甲一方，但也有的血脉一落千丈，不再辉煌。比如王本义这一支，王本义人如其名，是一个老实本分、人心仁义的人。虽然一直把考取功名当作出人头地的人生理想，但是屡次落榜，最后不得不靠肩挑杂货箱，在集市贩卖杂货维持生活。王本义有一个弟弟，是当年爹娘好心收养的孤儿，取名王本仁。因为他是龅牙嘴，所以大家更习惯叫他王龅牙。故事一开始，王本义的儿子出生，被当地有名的算命先生取名王树珍。这是王家这一辈头一个孩子，一出生就被寄予了金榜题名、光耀门楣的厚望。在王树珍出生的第二年，王龅牙的妻子郝秀儿也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取名王树生。同时王树珍也有了亲生的妹妹，取名王树琴。在王树珍3岁那年，县上抓捕白莲教余孽，贴上了告示，龅牙王本仁的名字赫然在列。王本义这才知道，一直不愿意跟他出去挑担卖货的弟弟竟然加入了白莲教。他觉得只有反抗才有好日子过，而白莲教的教义正合他心。迫于追捕，王龅牙离开家去逃亡了，全家人为了避免受到牵连，不得不离开故土，去到了王家洼，重新开始建造屋舍。同治皇帝退位，光绪皇帝上台，整个国家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。王家洼的新家还没有完全熟悉起来的时候，龅牙就被抓了。被抓的囚犯一车车地从街上过，看热闹的秀儿仿佛看到了龅牙，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到了这般田地。她思夫心切，准备上京寻夫，被王本义一家人阻拦住。叔叔被抓的事情在树珍小小的心灵里烙下了一层阴影。 可谁知后来羁押囚犯的囚车在路上遭遇饥民暴乱，囚犯都趁机逃跑了。听到这样的消息，王本义心里舒坦多了，这样至少龅牙还能活着。日子不管多难过，王本义都没有忘记让孩子们读书考取功名的目标，特地请了曾经考中进士的胡先生来教孩子们读书。可是世道越来越艰难，没读几年，家境贫寒，王本义就无法支付孩子们读书的费用了。加上王树珍看不惯胡先生吸食鸦片，没有真才实学，还自命清高，瞧不起人的态度，坚决选择辍学。虽王本义满心是恨，恨自己无能，恨自己没有办法供孩子读书，恨孩子不争气，但现实的条件摆在面前，只好同意王树珍跟着自己从商。王树珍聪明机灵，善于与人打交道，很快就掌握了一些做生意的技巧。在贩卖杂货的过程当中，王树珍在教堂遇到西方传教士仲君安，他带给树珍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启蒙，让王树珍第一次知道世界是什么，工业革命是什么，电灯电话工厂又是什么。坐井观天久了，忽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如此之大，王树珍所受的震撼可想而知。父亲王本义见王树珍一直往教堂跑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父子俩因为这件事经常闹矛盾。清光绪14年发生了一场大地震，仲君安带领教徒抢救受伤的老百姓，而当地的药铺却趁机提高药价。这个西方的传教士无私地拿出所有的药品无偿地救治伤员，药铺的掌柜们却觉得伤人逐利，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。这让王树珍第一次知道，洋人也并非大家口中所传的都是坏人。王本义看到自己的儿子毫不避讳地和洋人在一起，更是气得哆嗦。他不能理解儿子口中的工业革命、先进的工厂，他只知道洋人可恨，绝不允许儿子和洋人交往甚密。父子之间的矛盾愈发的激烈。西方的工商业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开始冲击着中国的市场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盗匪四起，危及万民之命运。已进入不惑之年的王本义劳累成疾，在家养病，王树珍则一人挑起扁担在集市上贩卖杂货。他胆大心细，脑袋灵光，天灾人祸下，他看到死人越来越多，购买祭祀烧纸用的黄表纸也越来越多，不如自己就贩卖黄表纸吧。不出意料，这样的想法遭到了家人的反对，大家都觉得晦气，但王树珍却异常的坚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，还是王树珍占了上风，开始了贩卖黄表纸的行当。一日，在从潍县回长山的路上，王树珍遇到了一个小伙子在上坟，哭得非常痛心。上前一问才知，小伙子恨自己无能，没钱买纸钱给亲人上坟，觉得愧对亲人。王树珍便赠与他一叠纸钱，那人感激涕零，告诉树珍自己名叫陈双臣，若他日有机会，一定报答恩情。时间一年年的过去，眼看着树珍到了要娶亲的年纪，父母正为此事打算，树珍却有了心仪之人。那人是妹妹树琴的好友李曼。李曼出身李氏家族，和王氏家族一样，是县里数得上的大姓之家，李家世代书香，李曼更是饱读诗书，而王家这时候没有一个读书人，这让李家有点不满。王树珍和母亲一起去李家提亲，李家便称娶李家的姑娘必须要遵从李家的规矩，只有通过考题才可以求娶。王树珍虽早早辍学，但一直没放下读书，面对考题应答自如，对对联的时候甚至把考官都吓惊了，这也传承了一段佳话。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婚后第二年，王树珍的第一个儿子王德安出生， 在他的奇招频频中，生意也越来越有起色。一日，他在集市上贩卖自己的黄表纸，几个陌生人前来打探，问他认不认识常山王树珍，也是个卖黄表纸的。这把树珍吓了一跳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他们的头子名叫陈希庆的，特地让人来找他买的，而且要把王树珍现有的以及家里的存货全都买了。王树珍只认识一个姓陈的，就是那个家人去世没钱买纸钱的陈双臣，这次来收购的，难不成是他介绍来的？就这样，王树珍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，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向岳父大人请教经商之道，就不再挑担卖货，而是打算在当时有名的经济重镇周村开杂货庄，将来杂货庄做好了再开茶庄。周村作为鲁中鲁北地区唯一集散中心，与周围各地贸易频繁，因它的商业特殊性，从顺治年间开始就一直不用交纳税款，吸引了很多的商贩。周村与佛山、景德镇、朱仙镇并称为四大汉码头。于是王树珍变成了王掌柜的，在内有了李曼这个贤妻，在外也有了得力的助手蛐蛐儿，生意越做越大。可谁知没过几年遇上了蝗虫，山东河南等地遭遇蝗灾，一时间庄稼全毁，农民流离失所，不是走西口就是闯关东。很多客商带着货品来到周村，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灾情。仁义如王树珍依然原价购买了那些客商的货物，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。而看到村里的人纷纷弃家逃荒，王树珍听取父亲的建议购买田地，让村里的老百姓能拿到钱，又听从传教士仲君安的建议学习西方的生产模式，到时候等灾情一过，把这些农民雇佣回来继续在地里种田，又按照他们的劳动支付报酬。王树珍的仁义之举得到了老百姓的爱戴与尊重，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。原来自己的妻子不理解，在这样的世道之下，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去购置土地，为什么还要花钱去开办茶庄？是，的确，开茶庄当时选好的地方是在济南和潍县，现在情况那么糟，如果真要开茶庄，只能开一间，那铁定选择济南呀。可是王树珍非得选择潍县，且并不愿意把理由告诉李曼。李曼猜测丈夫长期在外面做生意打点，潍县没少去，必定是在外面养了人。可王树珍还是没有解释，或者是事情多的根本没有时间解释。李曼看王树珍这样的态度，于是就收拾行李回了娘家。不得不说，女人的第六感是真的准，王树珍确实是要在外面养人，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当年被抓走的叔叔王龅牙。原来在之前他一次去潍县做生意的时候，在乞丐群中遇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容，那是他的叔叔王龅牙。当时王龅牙虽不认识长大的王树珍，但他一看见王树珍身上背的杂货箱撒腿就跑，被王树珍一直追赶上。王龅牙犯了烟瘾，和树珍说出了当年逃跑后的情况，并与王树珍约定不能告诉家人见过自己，而自己这副样子也不愿意回到家中。王树珍在潍县开这个茶庄，就是想让不愿意回家的叔叔在潍县有一个落脚的地方，吃不饱了穿不暖了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来茶庄。后来知道了事情原委的李曼也非常的支持丈夫。这边树生和树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们并无血缘关系，所以在青春萌动的时候暗生情愫，这一切被王树珍看得明明白白的。王树珍觉得这个世道，树生和树琴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是一桩美谈。到了适婚年龄，他提出了这个建议，一家人都答应，唯独王树生的母亲郝秀儿死活不同意。 他说，树生是他和龅牙的儿子。作为娘，他非常清楚，儿子树生和他爹一样，是一个不安分的人。他已经守了一辈子寡，遭了一辈子罪。树真全家都是他们母子的恩人，他实在不想让树琴成为第二个自己，这样就太对不起王家人了。于是一对欢喜鸳鸯变成了苦命鸳鸯。最终树琴嫁给了书香门第出身的张延同，而就在此时王龅牙去世。王树真将龅牙书运回家，全家人看着这个几十年未曾谋面的人，悲痛万分。面对父亲的去世和树琴出嫁，王树生心如刀割，和大家告别之后离开了这个家，到外面闯荡去了。前有蝗灾肆虐，后有瘟疫横行，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，一场瘟疫多少人丧生。可讽刺的是，越是在这样的年景，王树真的生意就越好。毕竟他是卖黄表纸的，他的生意越好，就意味着死的人越多。这一年已进入而立之年的王树真已经有第五个孩子了，而第四个孩子三岁的王德兴也不幸在瘟疫中去世。不久之后，父亲王本义也去世。中年丧子丧父几乎要把王树真打倒，可他们的悲痛并不能阻碍周遭的一切。全家人拧成一股绳，尝试着展开新生活。可义和团展开扶清灭洋的运动，大肆破坏洋人开办的诊所和教堂，洋人也开始反抗，街上一片狼藉。而带领这些义和团来到周村的恰恰是陈双臣，他因为不满清朝政府加入了义和团。当时也是因为义和团起义需要大量的黄纸，陈双臣才托人去找王树真购买了大量的黄纸，声称只要身上贴上这个就可以保佑自己不死，忽悠了大量的老百姓加入义和团。后来义和团被清政府镇压，逃亡途中重伤的陈双臣被王树真所救。比较讽刺的是，因为清政府搜查森严，王树真只能请仲君安给陈双臣疗伤。正是接触了仲君安这样的传教士，陈双臣才对挽救国家民族命运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。由于这个时候清朝政府国库空虚，朝廷就对免税100多年的周村重新纳税。面对苛政杂税，商人们异常苦恼，伤口初愈的陈双臣给这些商家出了一计，周村闹诡计。这么一闹，清政府的官员都吓到了，当然也没再提征收税务的事情。从王树真出生开始，日子就一直不太平，不是天灾就是人祸，内忧外患也从来没有远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。叔叔、父亲、孩子相继去世，他必须扛起这个家，用他基因里携带的仁义撑起王家。那接下来清王朝结束，无数的革命运动即将到来，还有抗日战争，王树真以及王氏家族将要面对的还有很多。声音图书馆，我是云如，我们下期继续介绍。